开始。那我们今年还有做一个可爱的设计。
嗯，
我刚才说那个比赛啊，大家会来官网参加比赛的时候，我们有帮所有的选手设计一支可爱的选手卡。我们用独角马当作形象，今年是马年嘛，那独角马有厉害的会闪亮的脚，又会飞，对不对？
对。
啊，就那个魔法，那个魔法，我们让它赋予选手的一个能量。
嗯，
所以大家来，先来注册。
是。
你注册的时候，你选一匹你喜欢的色的独角马。
嗯哼。
然后你帮它取个昵称。
嗯。
取个昵称之后，你就注册。注册完毕啊，厉害了，你就会在你的 email 里面收到这张漂亮的选手卡，
嗯，
也会得到你的专属编号，
嗯，
同时还会给你一个秘籍，这个秘籍方便你去准备参加节电竞赛，
哎呦，太好，
因为有，
哎呦，有小抽，
有时候，有时候也许听众一时没有头绪嘛，
嗯，
对啊。所以我们还准备选手包哈，给大家参考。
是是是，
然后在里面呢，你就可以很容易从 email 里面去连接我要参加节电达人奖，我要参加节电职人奖。
嗯哼。
试试看，大家来试试看，很好玩的。
好，
那如果有知道想要更详细的资料，就上我们荒野保护协会的网站哦。好，谢谢我们今天君然二叶松的上线，跟我们分享这样子的内容。
谢谢，
拜拜，
众朋友，拜拜。
哇，他的声音很适合去跟小朋友互动。
对啊，很活泼，
对，非常活泼的
感觉
声音，
他完全没有在节电。他的电力十足，
他是那个用爱发电，
他是发电厂，
对，他是发电厂。
对，可是的确哦，因为台湾真的在用电的金额上便宜啊，真的是有够便宜，
然后大家就滥用。
对，然后第二呢，就是刚刚讲的哦，虽然我们有断电，但是我们断电真的恢复的算快，
很快，因为大家会一直哀哀叫。
对，甚至连当年不是什么日本人离开台湾的时候，说台湾即将会面临一个完全没有就是电的一个状况，然后那个时候的孙什么，我忘记，反正那时候的行政院院长就把他很快的把台湾的电力给恢复了。
原来是这样子，
好，所以呢，电的确很重要，但是既然那么重要，我们就不要浪费，好，
没错，
能省就省，
是的。
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张清芳带来的《莲后》。
最初的心是守在莲后，安安静静的寂寞，多余的春天竟是无语，如今的沉默，长风吹动帘外人世，如潮变得起起落落，因为等过帘内的心跟着岁月不同，而我有梦，我有泪，莲后春秋谁与共，守在莲后，安安静静的寂寞，当繁华褪尽，谁的痴谁的缘，结不过烽烟守 在脸后，安安静静的寂寞。多余的春天，竟是无语如今的沉默。长风吹动，帘外人世如潮变得起起落落。因为等过恋内的心的岁月。是谁的缘，结不过烽烟一抹。
好，这首歌是由张清芳的莲后、刚刚有听众朋友纠正了，对，没错，这个听众朋友讲的对，因为他学中医的、那个神门穴啊，不是在大拇指的下方手腕处、是在小拇指下方的手腕处啊、这才是神门穴，一个凹陷的地方、就按错了、就宇飞我按错也有效那是心理作用
这样也是不错啊。有时候我们就是靠心理作用、
意念确实很重要
啊、
意念是首要，然后第二才是我们的肉体，意念可以战胜一切、所以为什么现在讲说很多的这个情绪的问题啊、等等的影响到身体、就是真的它影响很大、也希望呢慢慢应该说有一天呐、如果可以有仪器来测出来的话、大家可能真的会发现说哦，我应该稍微控制一下、不然讲实在我干嘛控制啊，
对呀、
你就是惹火我啦，
对呀、
我不爆发一下、怎么可以，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我最近在看一部很有意思的剧啊，这部剧呢它里面就是男女主角呢他们就各带了一个神奇的仪器、就是这个手表呢他们是一个心理学家还是什么医疗单位，他们想要测出每个人在不同的时候所展现的情绪是什么、那这男女主角呢他们刚好就是测试的人之一，所以当他们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的手表就会哔哔叫。然后呢，哔哔叫之后，他点那个荧幕，这个手表就会显示你现在的情绪是什么。那有一幕很经典的，男主角好像在某一个场合，他的人羞辱完之后，他的手表呈现的那个情绪是饥饿。然后画面就变成他回家一直在疯狂的吃东西，一直在进食。
是，
对，所以有时候你的情绪好像跟你想的又会是不一样的。对，我觉得还蛮酷的。
就跟我刚刚讲的、你骗过了大脑
啊，
因为他们其实展现出来的，比方说你的内啡肽，你的前额叶所造成的分泌物是一样的。他们呈现恐惧跟兴奋是一样的。
对，
所以他们误判。等于是误判吧，没有那么细。
因为有一幕也讲说，就是也是那个男主角，他就看到有一场车祸，然后旁边在座的各位都是吓到，想说怎么会这样？结果他的情绪显示是兴奋，对，他就说。难道我是反社会人格吗？我竟然感受到心，再加上你刚刚讲的，有时候其实是另一种情绪的效果去展现出来的，但其实它也有一些紧张的成分，然后我们就是要去骗过大脑。我觉得这一集真的好有意思啊！你刚刚聊这个话题太有趣，
对，所以大家以后都可以，反正把所有的负面都变为正面。
真的，真的，对，希望大家在情绪的管理上面都可以更上一层楼。
是，好。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他们在讲说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
嘿，
所以这个宝要顾好
啊，一定要的啦。
你家里有没有宝贝呢？好，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啊，大约有 20% 的人哦，有肌少症的。那高血压的盛行也有到 27.84%。那这些数字的背后呢，正在代表着我们很多长辈的行动力啊，生活品质正在悄悄的流逝哈、哦。那营养师就指出，台湾中老年人最常遇见的五大健康营养问题，我们来看哦，哪五个？第一，但是我先打个预告，我们的商品几乎都照顾得到。
对，
好，第一就是骨质疏松跟骨骼健康，随着年纪的增长密度就下降，特别是更年期后的女性明显的展现出来啊、所以要预防骨质疏松，除了钙跟维生素 D 算是你基本的补充以外，其他的也不要少哦。
嗯，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心血管疾病，这比较广泛、比方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这都算。那这些通通都跟你吃什么有关。比方你吃，尤其是喜欢吃特别咸、口味特别重的人都容易齁、那当然年轻的人就不要管他啦、年轻的人他们仗着年纪嘛，只要你有定期检查都还好。可是上了年纪，你没有给你机会去赌吧，
你要时时刻刻
对，时时刻刻注意，然后自己最好先做好预防。
是，
那第三个呢，就是台湾也很多人的糖尿病、血糖代谢的问题、这对于65岁以上的长者高血糖的问题非常的普遍哦。而且它严重性严重到后期会失明、洗肾、
截肢啊、
那控制血糖是没有捷径的、就是自己的饮食等等的、自己去注意，然后规律的运动、要三管齐下，还有避开精致糖跟高淀粉的食物、那第四个比较少人去注意到的就是消化系统的退化。我们常常说当消化系统产生问题的话呢，那你身体渐渐的也会产生问题、所以昨天在嘉玉才在讲嘛，说医生讲你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第一先照顾好胃，
对，
肠胃系统、消化系统，因为你这样子才能够补能量。如果你根本没办法吸收，
对，
那给你再好的营养食品你也没有用、所以照顾好自己的消化系统很重要哦。那消化系统怎么样都是出问题，比方消化不良、吸收变差，
对，
容易便秘，通通都算哦。那第五个就是肌少症啊，肌少症现在也是所有年长者，这可能也在于说台湾的民众从以前啊，你看就喜欢吃稀饭啊、烧饼啊、豆浆啊，都是以淀粉作为它的主食、而不是蛋白质、不是肉类、甚至以前有讲说啊，一天不能吃太多蛋啊，吃太多蛋会胆固醇过高、但是现在都推翻了这样子的问题。
对，有说。
然后再来就是在运动的部分，我的确亚洲的人是比较推崇的都是一些比较缓慢性的运动、比方走路、
瑜伽，
但是你要知道太极拳、其实几跟一些传统的武术运动啊很锻炼肌肉、尤其是大腿
哦，因为你要蹲马步，
对，其实蹲马步站桩啊、是非常好的运动、所以你如果不喜欢哦，那些都洋派、健身房拿这个哑铃我不要、那你真的可以试试一些中式传统，还有像舞剑
啊、
因为剑你看也是有很多跨步、或者是金鸡独立，
对，
其实单脚站立这个动作很棒、
而且又练核心，
对，然后又练平衡感，
对，
很棒。所以呢营养师就提醒大家、自己要好好照顾自己，刚刚讲的五样哦。第一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刚刚说了有心血管疾病，
对，
血糖问题、消化问题，还有肌耐力的问题，还有骨质密度的问题。好，希望大家都能够自己照顾好。我们的商品原则上、全部都有吧。你看像血管的问题，优康宁里面可以。
对，
然后代谢 血糖也是优康宁、嗯、算是有帮助。
对，
然后消化系统的退化、嗯、折叶酵素还有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帮你的胃壁，我昨天有说、嗯、
黏膜组织，
很多的人其实是因为平常爱喝咖啡、嗯、爱喝碳酸饮料爱喝酒，其实他胃壁的黏膜组织早就已经很薄了、
哎、我除了酒其他都中标了。
对，然后呢就觉得我胃怎么会常常不舒服、嗯、然后又喜欢吃重口味辣、嗯、麻辣锅，
又中标了。
对，那之所以会有这个问题、嗯、其实只是你的胃壁的那个黏膜没了。 那当然叫你去进这些你可能做不到，那没关系，你就多吃一点胶原蛋白把胃黏膜固回来、嗯、然后刚刚讲的还有什么肌少症、嗯、啊，肌少症我们真的是帮的比较少啦、嗯、因为肌少症你必须要运动，
对，
然后要补充大的粗蛋白，
对，没错。
那但是呢你运动以后的那个酸、嗯、不舒服感我们可以帮你，
对、啊、
第一优固力可以减缓你的疼痛，
对，
第二 B群可以帮助你代谢、嗯、
对，
让你肌肉比较不容易疼痛、
嗯、对，
所以自己要懂得怎么去照顾你自己的身体、嗯、
日常的巩固真的很重要。
对
对，好，那我们要先来听歌吗？
没有，先来一段好了。
哦，好，其实你刚刚在讲这个，你刚才讲这段的时候呢，讲到糖尿病这一点啊，我最近感触非常的深呢。
嗯，你有吗？
我没有啦、啊、我有糖尿病的话我就糟糕了。
我有、嗯、我之前有一个什么第三类什么、嗯、就是有一点高。
哦，真的、哦、
但是那是生活习惯。嗯嗯，所以我现在慢慢的把它调回来。嗯，比方说、嗯、那一阵子我就是很常吃面包。
对对对。
馒头这一类的。哦、
精致淀粉。
对，精致淀粉。嗯、那现在我就是尽量不要吃。然后第二，我就是适时的让自己的抗糖性锻炼，
你讲到重点，
就是习惯有饥饿感。
对对对，
那那一阵子是完全没有饥饿感。对，
哎呦，因为呢，我真的在看到一篇报道的时候，就在讲说，如果你作息不正常，你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嘛。嗯、然后我就在跟护理师朋友讨论这点的时候、嗯，他就跟我讲说，你知道现在糖尿病的患病率已经年龄下，以前是说中年以上才会得，嗯、现在三十岁就可以得糖尿病了。
其实台湾现在这个问题好严重。
对，然后这个就跟你生活习惯有关，像我们刚刚一直讲到的吃精致淀粉、嗯、然后含糖饮料、熬夜、压力大、嗯、缺乏运动，这些都会让你身体慢慢的出现抗胰岛素抗阻、嗯、这胰岛素抗阻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细胞开始对胰岛素不敏感，然后胰脏这时候就觉得哎呀，那我是不是该多分泌一点点呢，结果你的身体就变成你的血液里充满了高浓度的胰岛素、嗯、然后这样会有什么问题，你身体就会囤积脂肪、嗯、然后你会容易肚子饿，血糖的波动非常之大，减脂的效率就会变很低。如果说你想要减肥的朋友、嗯、所以为什么睡眠这么重要，因为你缺乏睡眠的话它会有褪黑激素会抑制、嗯、所以你又会开始饥饿感，然后你也会有这个胰岛素变多的问题，就 出现这个高胰岛素的麻烦，那之后最终你也会走向糖尿病。
对、
哎、然后你去检查糖化血色素就会很高、嗯哎、这样子就非常的不好。所以我那天跟护理师朋友聊完之后，你知道我想要去预约健康检查，好想去看一下自己的糖化血色素、啊、所以我就说健康这一个要点真的是越年轻你就越要知道，就很想要跟年轻的朋友说，我们真的不要只在乎医美，你应该在乎的是你内在的健康、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怎么有办法去医美，你活都活不好了、
啊、
你还想医美呢，是不是？
没错，
对，所以就觉得哎，健康真的是太重要了。
好，接下来听的这一首歌曲呢是这是那个黑人的团体带来的歌曲，嗯 ，One Way Ticket， 对，单程车票。
这一出去聊天聊这么久，
哎，原来是去聊天了，
跟同事聊天，然后碰到我们节目部帅哥经理林中敏刚好进来，然后就继续聊，我就给他看他儿子，我把他的儿子照片呢放在我的那个怎么讲，属于是记事本里面，我到处都跟人家讲，我们节目部经理的儿子，你看长得这么帅，
是。
他本人更帅，
对，
就这样子。你看，帅哥，
而且走韩系风，
对，
哇，
他打算去当练习生，是他的目标，
哦、真的，
对，很辛苦啊，
长得很帅，真的够帅。
那要这个秋华姐要提醒他，上一次我讲的，去了韩国要多睡觉，因为韩国人现在把不睡觉，对，太拼了，他们觉得睡五个小时是浪费。
哎，我之前看那个，就是我们台湾不是有一个女生叫叶淑华，她去韩国然后出道嘛，她有上过曾宝仪的节目，她有在讲说，他们有时候回归，他们如果发新专辑会发新单曲会叫回归嘛，就一连串的一些行。她说那个时候真的是行军呢、欸。早上天亮，天还没亮就出门，然后去 settle 完之后上各大节目，一整天绕完之后凌晨回到家，洗完澡之后，哎呀又要门了，
对，
几乎没在睡觉了。
然后他们说像韩国啊，还有
这样不行，
日本
睡觉多重要，
对啊、
他们好流行喝那种提神饮料等等的。其实呢，之前沃克的书就有说，其实你这是在透支你的生命，你现在觉得好像没差，所以你看。现在包含像中国大陆，其实渐渐也在走这种情况、所以有很多的人为什么都会猝死，而且很年轻哦，三四十岁，
就是那些
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太习惯，我就喝咖啡，我就喝提神饮料，但是你等于把以后
的
寿命都拿来用
了，
你就乖乖吃 B 群，就这么简单的事情还做不到吗？
但是你睡觉一定要睡满，
对，睡觉也要睡好。
如果习惯这个样子的话。变成该睡的时候睡不着、那就吃胎盘素。真的，
对，
不但是让你睡得好，还会让你年轻漂亮，
养颜美容。
不过从反过来讲，那我以前在学校讲的笑话，唯一的好处是什么？他们不会有老人失智症，为什么？因为他们还没老就挂了。哎这是我在校园讲的笑话，
这是地狱笑话，
不要讲这不吉利的笑话
啊！
哇，好开心哦，真的很开心，谢谢听众朋友，哇，这么多听众朋友赞美，哎呀太好了。我昨天 po 了两张照片，就是母亲节，然后那个 托尼他们送我花、
嗯、哦对那张真漂亮
是吗
对啊我有看到了你昨天 po 的时候我看到了
哦真的
人比花娇啊
有谢谢啦、嗯、而且你没有帮我修过
对啊
是不是用美肌拍的
看起来又年轻所以秋花姐就小名就叫做青花娇
你好了啦
对
我自己还算满意
嗯、
哦、还算满意因为发型的关系
嗯
真的看起来比以前真的卷卷头的时候要年轻
嗯
啊最重要是皮肤啦
嗯
我真的皮肤自己保养的真的不错
的、嗯、
我很感恩我们的爱迪斯系列
是
真的爱死他了好所以呢这么多人赞美哎呀谢谢啦我们这个小陈还把所有夸奖的听众朋友呢都才给我看呢哇真的实在是太多了太多听众有还有男生诶、
嗯、
说看不出来真实的年龄叫蔡天柱先生哇看起来你照片很年轻诶
嗯哼
安、啊、怎么喜欢我们的节目呢有机会多多指教好不好谢谢听众朋友哇好多好多包括我们俗华在内他也是其中之一啊谢谢谢谢夸奖我们节目齁、
嗯、
谢谢谢谢夸奖不是夸奖我的照片啊、嗯、看起来年轻
是
的确我跟实际年龄真的除了坐在轮椅上面以外
嗯
跟我实际年龄的确是有差距
嗯
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真的是差蛮多的、
嗯、
就完全靠我们自己产品别的
是
皮肤是靠我们的爱迪斯
对
真的尤其最近的美白、
嗯、
怎么效果会好成这个样子、
哎、
我真的自己都觉得怎么这么棒我可以这个时候还可以都有点点感觉到哎呀我都已经没有想要再去开发任何其他的产品
嗯，
因为现在电视上有太多那种新的东西出来我怎么没有这种野心想要再去开发别的产品、
uh-huh.
然后要他们更好、
哎、
没有这样的想法、
uh-huh.
为什么、
嗯、
就因为觉得自己已经有年纪了
该休息了
所以呢就没有
该开发自己的潜能
已经没有这个野心了、uh-huh. 够吃够用就好了
对
这个节目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是
就好了
对
我是这样的想法、
uh-huh.
听众朋友你知道吗我完全靠其他的钱来弥补我们的午后两点
嗯，
刚开始转到有 FM
对
104.1
嗯，
连着连网络上面正声综合台
嗯，
网络上面的 104.1
嗯，
好、哦，还有正声 APP、
嗯、
还有我们24小时都可以听
哇
有这么多的频道这些、
嗯、
都可以听得到的午后两点你知道吗我费用要增加多少你知道吗、哦、而现在又增加了这个节目中出现的人物那我们抖抖没有在节目薪水还照给
嗯就是安亲费
对
怎么反过来啊
可见你就知道说我真的费用很大
对支出开销非常大
真的很大、
啊、
但是我无论如何都要把午后两点给维持住
嗯
不管有没有赚钱
嗯
加上我们卖的东西都是东西最好但价钱是大家都买得起的
对
你知道吧、
嗯、
这是我的想法我的做法、
嗯、
我的作风好所以听众朋友好谢谢你们相信我爱我们节目然后这么的忠实给我这么大的鼓励真的好感动好感恩哦、
嗯嗯、
好我要继续年轻下去、
嗯、
因为我每天都不要忘记用我们的爱迪斯系列、嗯、是我们的刘康宁、
嗯、
还有欧尼士哎、欸，我眼睛真的不错呢，
真的好，
真的好，很羡慕哎、
欸。其实秋花姐所有的保养都比她同年龄好太多，
太多了。
甚至连秋花姐，你最觉得啊不好的腿、
嗯，
其实你都已经比你同年龄的人好很多了。
不见啦，有
因为有很多你同年龄的人，
嗯，
甚至早都卧床都有啦、嗯
啊、拜托，
对啊，
哪有这么早就卧床？
有，秋花姐都是靠保养，
真的。
不过我们产品的确不错。你为别人着想，
嗯，
无形当中也帮助到自己，
对
对，
不是吗？
对啊，昨天那个黄仁勋在接受韩国团那个访问的时候、
嗯，
那个主持人就问他说：“哎，听说啊，到你们这个公司上班，你用人的角度啊，好像跟学历啊、资历啊没有什么关联啊，是不是这样子？”
嗯、
然后黄仁勋说：“对，他更重视的是这个人的。”人格特质、
哦、
那什么样的人格特质他说是他最喜欢也是他最重视就是为他人付出、
嗯、
就是他不是为自己，而是我为了你好，
对，
而我是去努力，我是为，就像也许像埃隆马斯特，
对，
我为的是全人类的幸福而去努力，我不是为了我自己，
有一种很伟大的爱，
对，他说当一个人会为自己而做的时候，他就会变自私，
对，
可是当他愿意为别人去做的时候，这整个团队就会越来越好，
啊，
越来越幸福，越来越棒，我觉得这个观念很好，当然
我
觉得不容易吧，你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可以判断这个人是利他主义不是利己主义的人，
这很理想，但我觉得我们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看看，
哇，你那个我跟那个张艾嘉拍的照片也被夸奖到不行了，好多听众朋友都这个在我们的书跟赖里面留言，哇，好感动，
我有看到那一张哎，
哦，真的吗？
之前秋花姐有传给我看过，然后我还问说这个是谁啊？她说张艾嘉，然后我就，哇，我
好清纯哦，
竟然可以看到这么厉害的照片，对呀，
你看那个，
那我觉得最漂亮的是旁边的秋花姐，
你好了，
真的，
这是民国69年，69年到现在。
这照片比我还老啊。
当时的丽人屋开幕的当天，民国69年开幕的，你看丽人屋有多久了，但是呢做脸真的很累，当时我们开到分店去了，分店就在复旦桥2楼嘛，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所有美容师连自己的嫂嫂跟 Mindy 合起来25个，总共25个美容师，忙到不行了，然后那个年代我还要再跑夏威夷台北两边跑，哇，真的累到整个人快垮了，然后 Mindy 跟大嫂他们没有办法独当一面，包括管理方面的，为什么？因为女孩子人一多，
对，就
难免就会分组，
对，
你知道吧，就会吵架了等等的问题，光解决这种问题都很累，干脆有赚钱没错不做了，我情愿不做，我光卖东西就好了，我光解决你们不愉快要吵架我都已经累翻了，我也不知道谁对谁错啊，
对啊，
我并没有在现场啊，
是，
你知道吧，所以才会关掉，丽人屋做脸才不做，要不然怎么可能不做，我们当时继续做下去，
就没有媚登峰了。
不是，当时有一个叫自然美，是还是什么？
啊，自然美啊，
对啊，
媚登峰啊，哦，都是做，
啊，还有那个什么，现在医美，
对啊，我们搞不好就转型变医美了。
所以说你看我这个人真的能施能舍，你知道吧，在你最巅峰的当时，但是
太烦了，
真的事情太多了，我光午后2点那我很快乐就 OK 了，那生活平常过就好了，
是，
我没有要大富大贵，我只要日子可以过就行了，因为曾经苦过啦，
对啊，
穷过啦，有什么日子不能过呢，
啊，
对不对，
嗯，
所以呢 OK 啦，所以就这样子把它决定收掉，
对，
美容不做了，赚钱咯，真的没骗你，后来还在看第三家，
准备开第三家，
有了，
有
开始
了
，就在那个哪个位置，就在ATT 的斜对面是汉宫的过来一点点那个位置，我不会形容，在人家的一个美发店里面，他隔出来的一个
空间，
蛮大的空间给我们，我们在那里就开第三个分店，没多久，我决定通通都不做了，
是，
通通收掉，这样子，所以严格讲起来蛮心疼的，因为当时还蛮真的是蛮受到听众欢迎，这里面有一位有写到，他写到说，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经常去丽人屋做脸，而且还买丽人屋的会员，我还跟着他去过一次，转眼之间已经过了40年。你看，转眼之间已经过了40年。哎呀，回想出我真的实在没办法形容。谢谢林娟，你曾经来过我们丽人屋。OK， 好，好，最近我不忌讳其他的。我只忌讳真实，我只记得我要真实，现在开始，所以慢慢每天大概都会po一两张我过去拍的照片，不管丑不丑， 不管漂不漂亮，
嗯，
我都给听众朋友看一下，
是
我以前的照片，
嗯，
跟现在有什么差别，好不好？
没什么差别，
没有，因为现在比较漂亮，所以越剖越开心，
越剖越开心。
真的，真的，我看看这个今年的母亲节拍的这捧着那个 Tony 送花，嗯，这张照片还要 OK，
很灿烂呐，皮肤又超好的，
皮肤真的不错，嗯，还可以。OK， 继续听歌，
对，
好，来安排这一首叫什么呢？也是
北京，北京是不是？
是地嘛，哈，嗯，北京，北京，
好，
嗯嗯 ，OK。
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似乎听到了他足般的心跳，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我在这里祈祷。在这里寻找，也在这失去。北京，北京。咖啡馆与广场有三个结局，就像霓虹灯和月亮的距离。中想告慰和拥抱，寻找着追逐着奄奄一息的碎梦。我们在这幻想，我们在这哭泣，我们在这活着，也在这死去。也在这失去，北京，北京。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去，我希望人们把我埋在这里。Yeah, yeah, 在这我能感觉却有太多让我眷恋的东西，我在这里幻想，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我在这里祈祷，也在这失去。北京，北京，北京，北京。
经典语言承载历史的箴言，简单一句能改变生命的明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名人名言，获得心灵启发，力量编。
好，今天的名人名言，
嗯，
有两位好好发挥。
好，
我要播的是原因呈现。
好，
哦，嗯，这跟巴菲特有关。
好，
啊，最近呢，你看看，股市上上下下，昨天跟今天差距就很远了。
对，
所以呢，大家不得不习哈，嗯。OK， 来。
好，今天我要分享的呢是安妮弗兰克啊，他今天也是他的生日
哦，生日快乐。
对，但是他听不到了。
对，
啊，因为他是1929年的6月12号出生，
嗯，
而且他往生的日子很短， 就是他1945年就过世了、哦。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安妮日记的作者嘛。
对对对。
他在二次纳粹大屠杀的期间，一家人躲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密室长达2年，然后他就写这个安妮日记来吐述他的心事。那在1944年的时候呢，就被抓进了集中营，15岁就病逝于贝尔森营区。那死后呢，父亲就把他当时写日记的内容出了这个安妮日记，成为记录大屠杀跟传递人性善意的经典文献。那我觉得最难得的是今天我要讲的这个话，其实我算是心有戚戚焉，我觉得也许就是一种缘分吧。第一，他今天又是他的生日，然后第二，其实他的这个目标呢，你看人家15岁就已经是这样了，我大概是50岁的时候吧，我才有这个，我就是我一些生活的准则，我有这样去想他哦。他说除了家庭与婚姻，我还有值得全心投入的目标。我不愿像多数人一样白活一辈子，我想对所有人有所贡献，带去欢乐，哪怕是从未谋面的陌生人，我希望自己死后生命依旧延续。这也是我就是大家节目里常常会跟大家讲，就是我们这一生到底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做什么？是赚很多的财富吗？还是为自己的父母争光呢？也许有更大更有意义的事情在等着我们，就是能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那当然就是一种我觉得是生命的延续，就是也许有一天你会离开这个人世间，可是大家在讨论你这个人的时候可能会是比大是比
荣誉大拇指，
而不是比倒着。那这个也许才是我们活着的目标。而安妮呢，我觉得很了不起的是，人家说你在困境的时候通常大家都是在抱怨，都是在就觉得自己命运有多么的不公等等的，可是安妮在这么大的一个痛苦的下面，她居然还想到的是爱跟关怀，给这个世界带来不同的力量。
对，其实安妮日记我觉得她这一段话她真的做到了，因为她死后她真的延续了她的生命，她的著作帮助了多少人，或者是让多少人看见。那我要跟她说抱歉，我国中的时候在书店看她的书，但是那时候太年轻看不进去，但不懂，但是最近呢我会好好的阅读，再重新拜读一下这本书，因为其实是真的很有意义的一本书啦。好，那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呢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编剧他最近的作品，也是我刚刚有聊到的一部韩剧啦，叫做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我觉得这一个编剧很厉害的地方是他笔中的这些人物呢好像看起来都很平常，可是呢然后身上又有很多一些包袱啊，或者是一些很沉闷的地方，但是他们都很伟大，他们造就了一种平凡中的不凡。为什么？因为他们每天就算再怎么辛苦再怎么疲惫，他们还是很努力的活在这个世界上，然后日复一日每一天这样子。
哎呦，这感觉好像是那个我生命中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一样。他就说努力活着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对，活着就是一份礼物，
是，
这是真的。那我刚好就是他这一次的这一个剧啊，我真的觉得每一个台词是句句都是
经典。
对，然后呢在有一集我就看到男主角的哥哥，他讲了一段话，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醒思。他说人生呢不过就100年，百年之后一切都会消失，如果说我们终究都会消失的话，那什么才是真的存在过的，什么才是真正存在的。可是为了平息这些怀疑，你只能继续不断拼命的写故事。那既然你都活着就得不停的写故事嘛，不如把故事写得幽默一点。哎，他是跟你讲什么？就是你可以用比较幽默的态度去面对生活走过的每一条路啊！
哇，真的是字字都是金句，所以这个编剧应该是黄山料。
黄山料还有，
他每个都黑线，
字字如点点点点点点这样。对，所以我就说，如果这一部剧它有出剧本书，我是一定会买的，因为真的好想要细细的去品尝这些文字啊。
好，接下来等一下，我先讲一下，我要安排的跟名人名言可能不是有关系，但呢，经验很重要。
经验很重要。
今天我要为大家安排的原因呈现，那就是巴菲特他的经历，把他的经历让他的孩子了解，孩子才能有 不是巴菲特的父亲，
嗯，
就是有很多的经典的内容，
嗯，
然后来传达给他的孩子，
嗯，
所以巴菲特才有现在的今天。
是，
所以听众朋友，我真的没骗你，学习很重要。
对，
经历过失败，你将来就一定是失败。
对啊，
经历过更多的失败，你才有成功的机会，
嗯，
你知道吗？
嗯，
我真的很想跟听众朋友分享，听完之后，
好，
我再跟听众朋友分享，好不好？好。
寒冬，美国奥马哈市一个6岁男孩在车库前瑟瑟发抖地整理着几瓶可口可乐。沃伦·巴菲特，这个日后将改变投资世界的人，正经历着人生第一次商业挫折。他从祖父的杂货店以每瓶25美分的价格批发了6瓶可乐，指望以5美分每瓶的价格卖给邻居。先生，要买可乐吗？他怯生生地敲响邻居的门。然而在大萧条刚过的年代，没人愿意为奢侈的饮料买单。夜幕降临时，一瓶可乐都没卖出去的小巴菲特红着眼眶回家，等待他的不是安慰，而是父亲递来的纸笔，算算今天亏了多少。想想为什么亏，可我明明很努力了，男孩委屈地说。父亲摇摇头，努力不等于做对，大冬天谁会想喝冰可乐？记住，赚钱不是你想卖什么，而是别人需要什么。这个夜晚，小巴菲特在账本上算清了亏损的1.5美元，那是他3个月的零花钱。但比金钱损失更珍贵的是他悟出的商业第一课，洞察需求比盲目努力更重要。第二天，他改卖热爆米花，一个下午就赚回了本钱。6年后，11岁的巴菲特带着卖报纸攒下的114.75美元走进证券交易所，买入3股股票后，他经历了人生第一次股价震荡，从38美元跌至25美元。眼看积蓄不断蒸发，他哭着找父亲，我要把钱全赔光。父亲拿出财报问，这家公司的价值变了吗？如果没有，那只是市场在发脾气，你为什么要跟着发疯？小巴菲特咬牙坚持，3个月后股价反弹至40美元，他急忙卖出赚了5美元。但父亲指着报纸上202美元的股价告诉他，你赚了5美元，却错过了500美元，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买，也不知道为什么卖。这一刻，少年巴菲特明白了，投资最大的敌人不是亏损，而是盲目。13岁的创业经历同样充满教训，与同学合伙购买的二手弹球机在理发店仅运营1周就出现故障，加上老板终止合作，最终亏损8元。但父亲引导他总结出3则是以终身的经验：第一，生意永远要有风险预案；第二，口头承诺不可靠；第三，短期成功容易让人迷失。这些早年的责与教诲塑造了巴菲特日后教育子女的独特理念。当女儿苏倩25岁想借款3万美元创业时，他要求她先完成商业计划书，并坚持按银行利率还款。苏倩不解说，您那么富有，为何还要计较？巴菲特凝视着女儿，直接给你钱是在害你，能力靠锻炼而来，无法靠继承获得。2006年，76岁的巴菲特宣布捐出99%的财产时，3个子女联名支持。父亲给我们的比金钱珍贵万倍，那是独立思考的能力，承认的勇气和回馈社会的格局。从卖可乐的6岁孩童到投资大师，巴菲特用一生诠释了何为真正的传承，不是银行账户上的数字，而是血液里的智慧与担当。他留给世人的最深启示，或许是最好的遗产是教会下一代如何成为自己命运的主。
你看原件多棒，讲得多好，嗯，
对，
要我来诠释简直是乱七八糟。你看看，你看最悲观的时候就是你最要进场的时候。
嗯，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学会。
嗯，
做股票已经做了20几年了，
是，
结果到现在没有学会。
啊，
我昨天真的很错愕，听众朋友，嗯，我昨天做了一件什么事你知道吗？
你不是说高点进场？
因为有一档股票，我不讲它的名字哦，因为被外资调高它的价钱，调得很高，
嗯，
距离它昨天是涨停板的价格还有600多块可以涨上去，就是打8折呢也还有不少钱可以赚，
嗯，
我心里想好吧，把它打8折我还有可以赚一点，
嗯，
所以涨停板我也挂进去，要等着买。结果呢，好，挂着之后我忘了，我就做我该做的事情，反正事情很多就对了。好，没想到既然买到了，我都不知道。
嗯，
等到收盘了，我要上班之前，
嗯，
化妆化好准备好了之后，
是
才去点进去看。
嗯，
一点进去才发现啊，不但它打开涨停，而且还倒跌。
嗯，
你知道吧？还倒跌。
嗯，
哇， 我的妈，我还赔不少钱。我涨停板买到了，
嗯，
啊，结果它倒跌，不但没有涨停，还倒跌，
啊，
所以我昨天心情真的很乱，你知道吗？嗯，还好今天它终于回来了，回来的80%了，
是
我等于是赔掉20%，
嗯嗯，
可能明天就下个礼拜一，嗯，可能就有回来的机会，只要到本钱我就卖了，不敢奢想说
跟他赚钱，
嗯，好，是我自己笨，真的笨，啊，我曾经有过，我现在一直把它留着，
嗯，
这个内容我一直留着，留着为什么要提醒我自己？
嗯哼，就是他，
不是，就是说要记住这件事情。
嗯，
巴菲特，你看多厉害，
嗯，
他的爸爸多厉害，
对，
他就爸爸跟他说的话，他都记住了。
嗯，
之后他就懂得去教育他的孩子，
是
不能没有条件赚钱。
嗯哼，
所以这一点，听众朋友，我们要学。
嗯。
这也是我做错的事情，
嗯，
听众朋友，嗯，我现在很后悔，
嗯，
很后悔，
是
我自己名下，
嗯，
我没有任何房地产，
嗯，
只有夏威夷，
嗯，
那一栋不是很有价值的，
嗯，
你知道吧，
嗯，
真正的属于是店面的有价值的，
嗯，
都不在我的名下，
嗯，
你知道吗？所以听众朋友，这是错误的，
嗯，
这是错的，
是，
所以我也利用这个机会告诉听众朋友，不要怕课税，
嗯，
没有错，台湾税还算低，
嗯，
美国更严重。
对啊，
台湾最高的税
也
只不过不是20%，
20%，
1亿以上，
嗯，
就是20%。
嗯，
好，如果5000万以上，你扣掉所有免税额之后，
嗯哼，
还剩有5000万以上，嗯，是1.5%，就是15%，15%。
对，
如果你5000万，你就要扣750万，嗯，就对了。
嗯，
好，好，如果是在2000万以内，你大概不太需要付税了，好，
嗯，
所以大家不要去忌讳，
嗯，
给我们的政府课税，
是
政府为我们不少事嘛，
对呀，啊，
你看全世界哪有这么好的医疗，
嗯，
是不是真的只有一个健保卡你就可以看病，
嗯，
尤其是我常常都在替他宣传，我们博爱路76号，
对，啊啊，
对不对？
对，
完全免费，
嗯哼，
几十岁，65岁还是70岁？
对啊，
以上的连挂号费都可以不用付。
啊，这些钱是什么？就是从税收里面。
对，
嗯，
从税收来给你，
对，
补助你，
嗯，
健保，对不对？我们台湾是健保全世界最棒的，
嗯，
你知道吧，
嗯？
所以我们不得不去付一点税。
嗯，
你居然有这么多钱
啊！
你有1亿，付个2000万的税又怎样？
也是照顾一些穷苦人。
对呀，
啊，
你，嗯，是在做好事嘛，
嗯，
对不对？
好，
哦，所以说很棒。所以呢，巴菲特，他这里写的是说，巴菲特是因为有一位正确的父亲给予他实际的一个教育，而完成他靠自己一步一脚印由失败汲取的教训来致富的，
嗯，
所以真的现在变成一个超级的投资者，投资者，
但他退休了，
但是呢他现在懂得用他自己的经验跟父亲教给他的所有的一切来传承给他的孩子，
嗯，
女儿要跟他借钱要利息，
哎，对，
对不对？
没错，
这是正确，听众朋友，嗯，这也是我的经验，
是
我不但没有拿人家利息，
嗯，还倒贴
还有到现在为止还在供应，没有每天，啊，
嗯，
哦，先礼拜四两个夫妻都一定要去陪最小的，
嗯，
芊芊跳舞，两个夫妻都去陪跳舞，
嗯，
所以礼拜四就不用做饭，哦，那一个礼拜至少都要做最少还3次到4次的饭，
嗯，
然后做完之后你就不能回来吃吗？
嗯，
陪我吃不行吗？
嗯，
他就一定要来拿回去吃，
嗯，
就这样一盒一盒的菜
是，
然后拿回去吃，
啊，
跟汤就一起回拿回去吃，
嗯，
就来楼下的服务台拿，
对，
你知道吧，嗯，他们都没有去思考一个问题，没有思考说当时 Mindy 没有在家的时候，
嗯，
我只有跟玛丽安两个人，
嗯，
当玛丽安要办的时候我怎么办？
是
我现在自己没有办法直接从房间走到客厅，
嗯，
我没办法，
嗯，
因为我们的走廊没有栏杆可以让我扶，
嗯，
没有，
嗯，
那我走不好为什么没有人在注意到我走不好会不会摔倒，
嗯，太享有顾虑了
你讲的
对
因为他们都认为说我们产品太好了，
你都在吃优固力，都在吃那个胶原蛋白
所以说孩子绝对不能够，这是我的错，我承认我错，
嗯，
我七早八早，
嗯，
就做了安排。
嗯哼，
反正是我的孩子嘛。
嗯哼，
所以我有什么，我就是给他们。
对，
所以七早八早就做这个安排。
对，
让他们没有想要努力的心态。
所以秋华姐以后要安排晚上再安排，早上七点到八点不好，七早八早安排。
七早八早。
所以我播这一段给听众朋友听，听众朋友你听了以后要学习。好，不要光听而已，嗯，好不好？好，我们的电话27519111，立人物电话27519922。我们的产品真的棒极了，
对，
是我精心的安排，
嗯，
然后呢，用最高的成本卖最低的价钱，
是
为了就是说有钱人吃得起，没有钱的人难道就不能有健康吗？
更
要你至少更要健康，
对，
对不对？所以赶快打电话哦。这一首歌名叫什么呢？
哇，还真适合老了之后啊。
真的唱的，
嗯，
好像在唱我，
刚刚
好，你听听看。
好，
风吹白发站在门口守候，破旧老屋陪着孤单春秋，一辈子种地累弯了肩头，省吃俭用从没想过温柔，儿女长大都往城里远走，留下自己守着空空门楼，孩子添一丝烦忧。
好好听哦，
嗯，
歌名叫什么？
老了之 后，
哎呦，老了之后，体力要照顾好哈，哦，好，赶快打电话27519911，要什么就有什么，
嗯，对，
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再聊咯。
好的，
祝福大家
健康快乐，
拜拜。
我是秋华爱猫。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休假期。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